再次深深感谢上帝，给我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体力、健康，可以到你们中间把西班牙书讲到最后一堂。在这期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把我带去，或者离我的生命到什么地步。感谢主，西班牙书可以从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你还记得第一节也给我们看见神用他的道晓谕众先知，就是借助历史历代他启示先知们把上帝的旨意向人显明出来，在末后的时候借着他之儿子对我们讲话。所以呢，希伯来书从第一节到最后，就是要人明白神心中所要我们领受的话语，就是先知诸般诸次多方多次诸般的智慧，把真理释下来，最后道的本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用人的话把天上的道完全表白出来。那么他升天之后，再借着圣灵把人引到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说：“我去了，圣灵就要来，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语。”耶稣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也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样呢，就借着使徒们把旧约隐藏的道，在基督彰显的真理，在新约中间再缠结出来。这样的旧约隐藏了新约，新约呈现了旧约，而旧约所预言的，新约所解释的，就是那一位永世之先曾建议创造世界，在历史之中道成肉身，在末世的时候要承受万有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本是上帝的形象，与上帝同等，却不以此为强夺，他愿意虚己来到人的中间，披上了人的形象样式，取了奴仆的形状，为我们顺服至死，成为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这里基督就是道的本身，所以基督是成了肉身的道，所以基督的肉身中间把生命的道传给我们。这位基督也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道，这样的希伯来书就把旧约跟新约串联在一起。这是圣经中间很特别的一本书。我有时候想，如果新旧的圣经少了一本希伯来书，我们损失多大呢？因为只在这本书中，你看见旧约新约是始终前后贯穿，是前后一致，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的一体，在不同的时代的表现。所以希伯来书把我们从旧约隐藏的基督带到新约彰显成全的基督，曾使我们的信仰连成一体。你在旧约中间所看见的律法，你在新约里面看见的成全，在旧约里面看见的祭物，在新约里面看见就是基督，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那永世的羔羊，他就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就是那要展开书卷在永恒的中间，用他的血从各方各国各族各民中间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用他永远的血在神面前成为人生之间中保，让那一位救主。感谢上帝，希伯来书里面的基督论是丰盛的，希伯来书里面的基督论是超越的，希伯来书里面的基督论是更美的，是最完美的，超过了所有的天使，超过了摩西，超过了亚伯拉罕，超过了墨基希德，超过了亚伦，超过了所有曾经生在地上的人，超过了天上地上一切被造的， 你的语言是上帝的自己。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本书的时候，是要坚固圣徒，给他们明白他们领受的信仰不是从人而来的，他们领受的信仰乃是从真位耶稣基督来的，因为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是从永恒到永恒神的独生子，他是借以创造万有而要承受万有独一的君王。这位主的勇士中间是城的灯，是羔羊宝血洗净人的中宝，这位基督是我们永远盼望的根基，这位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岂能陶醉呢？你们要坚守你们的希望，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你们要把你们的盼望如同锚一样抛到至圣所的里面，那就是神一人理由的这个所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上帝就借着基督成就了这个约，借着基督赐下了这个恩，上帝借着施恩座给我们随时随地到他面前，叫做随时的帮助。你把这些道理融会贯通以后，你要感谢上帝，我们有这样一位主。这位主是谁呢？这位主就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当他的最后做祝福的时候，他说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远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十里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也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个祝福的中间，基督仍然是居首位的，基督是占中心的地位，有决定性的价值的一个位格，因为上帝借着基督在你们心中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就是基督是行神喜悦的，而基督在我们心中也神在他身上要他行他所喜悦的来成全我们，这个永永远远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希伯来书原来就可以在这句话之后就结束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延长了几句话，就是现在我们一同要开声来读的话语，第22节、23节、24节、25节。弟兄们，我溜溜写信给你，让你们听我劝你们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他的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到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也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结尾的结尾，这祝福以后还有的以下的祝福，这是心里面依依不舍对这个受信人在讲出来的话语。他讲的时候变成整个希伯来书的后面的一段的话。这句话怎么讲呢？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我很受这句话感动，写了这么多，这么深奥，这么伟大，这么特殊，这么超越的诸信的人，竟然谦卑到一个地步说我略略写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侍奉主的人做的那么少，讲的那么浅，所做所讲是何等的不重要，我们把主心中所定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一个信息完全忘记了。我们舍本逐末，把那些人以为有兴趣的市场所根本感到对他们只有肉身价值的一处的东西大大发挥，那么以为我们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了这么深奥超越伟大的话语，这么长的篇幅，他苦口婆心把旧约新约的精髓牵连起来，讲完了以后又给我们五大境界，竟然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六六写信给你们，我六六对你们讲这些话，这给我多大的感动，多大的启发。我们今天怎样侍奉神？我们今天是想的少讲的多的传道人吗？或者说我们讲的少但是想的多的传道人？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一个传道人他想的深讲的浅他是好传道，一个人想的多讲的少他是好传道。但是我们今天的许多时候我们想得很浅，要故意用很深奥的词句，使越多人听不懂，就以为自己越了不起。我们许多时候，上帝深奥的道理都不明白，但是故意呢，把一些这个次要的东西讲成好像别人都不知道一样，来使自己故弄虚玄，来张扬自己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学习像希伯来书这样的侍奉者。像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深入了解，进入至圣所中间，听见了最隐秘处的声音，上帝最深的旨意，上帝永世的计划，在基督里面所隐藏的一切的智慧都丰丰富富在他心中，他隐藏的，他深思的，他相信的，他了解的，他又不厌其烦的把它完全周详地传讲出来。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侍奉不过是微笑的侍奉，这种传道人在哪里？这种侍奉心态在哪样的神学里面可以栽培出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看见1920年代的传道人，再看1990年代的传道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惊叹。因为在英国的系统中间，你大学毕业才念了好几年神学，2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他们只发 BD，BD 是 Bachelor of Divinity。换句话说，你已经剑桥毕业，你已经牛津毕业，你已经有世界最高的学府、最好的学位之后，你再念神学，他认为这是另外一门，这是不同的层次，所以只给你 Bachelor。你念完那么大的学位再念神学，还不过是个修士而已。但是不到从70年80年以后，全世界风气一改，大学毕业以后再读三年神学还搞不清楚，就是 Master Degree MDiv。 我不明白这个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为了提高传道人给人尊重的可能，或者提高一些的形象，使人认为传道人是很有学问的，是有学位的，所以呢给他 master 的这个观念，给他这样的一个学位，这样的称号呢，我不明白。我发现呢有许多这件事情在基督教界发生了，结果到了80年到9年之间的时候，我又发现有一些的差会，有一些的这个宗派唯恐他们的宗派的牧师学位不如别的宗派，快快发博士修为。所以这些拿博士修为的90年代的传道人跟20年代的 Bachelor of Divinity 不能相比。我就感到我们今天整个教会是在迷，甚至不好意思说虚名之中自己欺骗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像希伯来书这样的深奥？但他说，我不过溜溜告诉你，我不会很简单的告诉你这些话。这句话的背后，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想象去猜测的话，叫希伯来书的作者再写更深更深的东西，他一定还有很多的东西，你明白吗？因为他自己说我不会溜溜告诉你，那表示他一定里面胸有成竹，还有无限的智慧隐藏的奥秘，他可以讲出来。但许多时候传道人为了看听众收信的人的程度，他不得不以道成肉身的精神呢，尽量简单尽量简化， 讲给他的听众听。这个事呢，沉浸在我脑海中，继续不断刺激我思想，应当怎样做传道，我们应当用怎样的心智，有怎样的程度，有怎样的表达，那么有对自己的侍奉怎样的苦计，我们才可以称为这个忠心的传道人。我很惊喜的一件事，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只有在中文圣经里面几面大佬，但是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几章几面的圣经呢，现在二十世纪的人做注释有的做成几百面才讲清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当时的人听他讲到收他的信的时候，是不是像现代人要读几百面才明白他讲什么呢？保罗就这样讲，最令我惊奇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传道不到三个礼拜，他前后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不到三个礼拜，当他离开帖撒罗尼迦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可以从旧书到耶稣再来都讲给他们听，他们都明白了。我自己想，如果叫我到一个地方去传道三个礼拜，三七二十一讲完了以后，我再写信给他，我要写什么呢？那这些都是我在书里面看不到，是我自己深思熟虑，从其中慢慢体会出当时的传道人是一个怎样的传道人。我有一次思想到马丁路德一生所写的书跟现在许多所谓神学博士写的书一比的时候，现在的所谓神学博士写一两本做一百多面的论文就拿了博士，马丁路德写的书多少多得不得了，史莱马克写了三十多本，可惜他的信仰不是太纯正的。那你把卡巴的书比史莱马克的书比马丁路德的书，马丁路德的书所有的已经把它整理出来有75本，所以如果你一本一本读，要读几年才读完他一个人的思想呢？那把这些人再把它比阿奎那的书，再比奥古斯丁的书，你看见过去的人许多很伟大，是真正宏博知识非常精深的知识的学者，而且他讲的时候，他讲到普通的人在两三个礼拜就明白这些东西，因为他感到我没有告诉你们，你大概这些文人这些知识分子比阿里斯多德时代的时候，你发现阿里斯多德一共写过的书不同的题目超过1000本，一个人一生可以在不同的 topic 不同的课题中间写文章，全为书界权威的书在他时代里面1000本，从天文到血液的循环，到动物的生态学，到气象，到流星怎么运行，这些东西照着他当时的学问他都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教的学者也是如此，使徒们也是如此，他们讲的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他们讲的不是不能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圣经的作者从哪里领受这么大的智慧写下的东西，经过3500年科学家还不得不承认他们写的跟最新的科学是没有冲突的。你看见连达尔文都要承认 This is a royal book because I discovered all the order in the creation of God even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is soharmonized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geology and fossils. 在地质学，在化石学，是研究了这个层次地层中间所能知道的，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次序，上帝先造在海里的鱼，有地上的兽，有天上的飞鸟，最后人才出现，这些次序是3400多年以后在英国的大文不得不承认是完全照现在的知识是不能被推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摩西担当提大祭司胸前12块宝石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背不了。你看这个 六个字提到天上的星，还有提到这个动物的事情，提到大地悬在太空，提到日光照射地，地就旋转，以至于如同无上一命，这个东西都不是当时几千年的人，几千年之前没有现在这种学问的人所能做到的。但是感谢上，这些都以后成为我们这些世界后来最高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尊重，一定要明白的。这岂不证明神是又真又活的吗？岂不证明神的道是超历史超时代吗？岂不证明真理本来就是永存的吗？感谢上帝，你不能在任何一个宗教的经书里面看到这种超时代的本质，你不能在任何的宗教的教主口中听见像耶稣口里所出的话不受时代约束，不受地区地理植物环境所捆绑的话语，你不会看见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有像圣经这样既浅显又深奥，既奥秘又可以明白的这些东西。原来这样的一个作者把这样深奥的万事奥秘跟旧约圣经串联在一起以后，讲的这些不但是万古以前的计划，更是与时代相关，与个人的生活有贴身关系的话语，这是道的奥秘。我今天在解经的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有求主给我懂得这几件事情。第一，把古老的信息讲出来的时候，当代的人发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阿们。所以你看见在历史中是有记录的，在时代中是有效应的，在永恒中是真理，在我们贴身的生活中间是智慧的启发，是生命的导师，是生活的纠正剂，是我们做人的原理，我们永远的老师。这是上帝的道特有的本性，特有的性质。感谢上帝，我略略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虽然的约瑟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故意谦卑，他乃是很诚实的，跟今天的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是诡计多端，很会表演的人，而上帝的仆人是诚诚实实，按照神给他的真理传讲事实，传扬神心中所定的永恒之意的这些实话的人。感谢上帝，我把这些话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语。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一本书里面有五大境界，那么在第六章第十章一直不断的展现出来这些境界的话语。到现在他的结尾的时候，他讲这句话：弟兄们，我盼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我这一次要在听这句话大大下功夫，因为整个希伯来文的话，这个神对他子民最重要的命令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我在很难过的说，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听，今天教会最大的缺陷就是听不到。我们没有预备心听，我们没有接近我们的耳朵听。我们当要听的时候，我们发现耶和华的原理稀少。今天教会的困难在哪里？不是没有前进礼拜堂。今天教会的困难在哪里？不是没有办法吸引人来听到。今天教会已经学会了各样方法，各样花样，各样的把戏来吸引人到教会中间。那是耍花样搞把戏的牧师，他们很有办法，怎样改新节目，怎样用新的办法，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策略，有新的花样，把新的人带到他们教会中间。但他们却没有传至圣永不改变的正道。所以今天教会你们看见，为什么今天同一个教会 20年前是走韩国的路线，后来走泰国的路线，后来走南美的路线，也就走另外一个路线，走新加坡的路线，现在走 G7 的路线。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花样完了一定要找新的嘛，新的花样完了再找新的嘛。今天我们教会呢缺乏的是什么？听，我们缺乏听。希伯来书的最后的一个吩咐，我略略写给你们，盼望你们听这些劝勉。那些能听见上帝真道的人有福了，因为神造他们的耳朵，真正的目的就是为这样，不是别的。我为我的耳朵能听很好的，一定要感谢上帝。而我曾经说，如果要我瞎眼或者耳聋选一个，我宁愿选瞎眼。我的太太说不，我宁愿选耳聋。我问他为什么，因为说不能看很辛苦的。对，我说没有听音乐很难活下去。结果呢，我们就不再辩论下去了。答案是最好不要瞎眼，也不要耳聋。但是今天我奉主的人对你说，耶稣基督说，因为你说你的眼睛还看得见，所以你的罪还在。法利赛人啊，如果你说你瞎了，你就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再往我告诉你，上帝曾经差遣以赛亚去传道，却对他定这一句话语，我差你去，叫他们看却看不见，叫你听却听不明白，免得他们转过来我就医治他。这表示神让你看清楚他的意象，神让你听清楚他的话语，还是他主权的恩典，你明白？如果你能够听到真正神的话语，听明白真正至圣的真道，你听清楚真正上帝永远的计划，那你是很有福气。你知道不知道吗？你这一生中间曾经有静下来安静听见人间最重要的神对人讲的话，那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机会，那是你一生最重要最重要的福分。因为能听的人才能好好想，能听的人才能好好讲，能听的人才能好好明白，能听的人才能好好信，能听的人才能好好行。你们信道是从听到，你们不但要听到也要行道，你们把你们所听的所看见的讲出来，你看见没有？圣经的字里行间已经隐藏了这些原理，你若不听，你怎么能思想呢？他们听见这个话语就反复思想，这个人就有福了。凡听见我的话又去遵行的人，这个人有福了。你们听见的人，你们就明白了，你就有福了。你听见了，你产生信心，你就有福了。你听见了，你照样把神的道讲出去，你就有福了。你听见神的话，你宣讲神的话，你就成为恩典跟真理的出口，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在这里面，听以思，听以明白，听以相信，听以传讲，听以遵行，听以这些中间的关系是听做基本的，不是其他做基本。一个人哑巴不是因为他没有声带，一个人哑巴不是因为他没有嘴唇，一个人哑巴不是他没有舌头。如果你舌头太长开短，你讲的音都会不准。如果你嘴唇切掉，你没办法讲出清楚的话语。你声带没有了，你没办法发音。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不能讲话，一个人哑巴绝对不是单单因为他没有舌头，没有嘴唇，没有声带，没有口腔，是因为他耳朵不能听。一个人哑巴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听，他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听呢，就没有进入声音在脑中的印象，音波没有进到他的耳朵， 根本没办法掌握脑部，那他就没办法从脑部指挥他的舌头产生重复，产生战兆，那这个舌部产生音部出来。一个哑巴的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不见，听不准，所以他讲不出来。但一个哑巴的耳朵听觉医好了以后，不多久他就开始会讲话。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传道？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见证？现在我们为什么信主这么久我们没见过主？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听到，因为我们没有听见主的话，我们没有存心。有关你听在圣经的许多许多的教训，我今天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讲，但我再次告诉你，养成一个继续不断渴慕真理，继续不断愿意听上帝话的灵性的习惯。阿们。主耶稣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恼，但是主耶稣说，你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上了上好的福分，就是什么？他听上帝的道，是渴慕，如渴慕其主。耶稣每次到伯大尼，马大就预备饭菜给耶稣吃。耶稣每次到伯大尼，马利亚就预备耳朵领受他的话。主难道是为了吃饭来找你吗？主难道是为了到你这里享受一个晚上，可以休息一个房间来这里旅游吗？主来的时候，他要讲，他要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他要把他的计划讲出来，而他最渴慕的是听他话的人。凡有儿子都应当听，凡有儿子都应当听，凡有儿子都应当听。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继续不断讲这一句话语：凡有儿子都应当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句话，在希伯来这个“先嘛”，“先嘛”这个字就成为了以色列经文中间最宝贵的经文。如果你问基督徒，圣经中间最经济、最伟大、最浓缩、最重要的经济是什么？我相信多数基督徒会说约翰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圣经暗示，圣经讲的都是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们最先接触福音的时候，那是基督徒是用这一切来亲近我们。当我们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布道家是用这些解释给我们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人是劝我们把这些画出来好背起来的。所以结果几乎每个基督徒都会背一些这一些圣经。很可惜的，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是单单会背这些。但是如果你问犹太人全本圣经最重要的经文哪一节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一节圣经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用听一个字做代表，薛玛，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当于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所以讲上帝听，上帝要我们听，听什么呢？听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照着他所定的、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去认知。这样呢，我们对神启示的话语得到了听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独一的上帝。我们也听见主对我们说，在地上的生活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别人与你一样，是你应当尊重。尊重别人如同尊重自己，你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像有神有人的人才是人，敬神爱人的人才配做总统，真正爱上你真的爱人的人才可以做领袖。一个人对神不敬畏，对人不诚实，是不配做领袖。你今天以色列人要成为万族的模范，成为上帝所造的各家的长子。以色列啊，你要听， 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爱你的上帝。听啊，从此以后以色列民族跟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是一个听的民族。以色列文化跟所有文化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文化是听的文化。你看到没？当希腊人用眼睛看大自然的时候，他们就产生好知，他们产生了好奇，他们产生研究、思考、探讨、分析、演绎、归纳，所有逻辑的科学方法就从他们那边出来了。这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看的结果就变成想，想的目的变成知，这个是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是以听作出发点，听的结果就是要明白，明白的结果就产生了信上帝的果效。所以你看见信仰在希伯来，理性在希腊，听上帝的话在犹太，而明白上帝的创造在希腊。这样呢，希腊文化是以理性为工具，而希伯来文化是以信仰为工具。希腊文化是以自然界为目的，而希伯来文化以神永恒的旨意为目的。所以希腊文化是用思想观看产生探讨，而希伯来文化是以听上帝的话领受他的启示，产生对神永恒旨意的明白以及对神的信仰。这就把希伯来文化跟全世界的文化一刀两断，把它很特殊的要点提出来了。感谢上帝，从这开始，全本圣经上帝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先知，先知先知先知到他的百姓中间去做什么？传讲传讲传讲传讲。为什么先知要传讲？因为先知要人听听听听上帝的话。今天的教会如果不明白这个要点，也不明白从全本圣经整个神要他的子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听，难道你能信？听，你才好好想；听，你才能明白；听，你才能好好行；听，你才能照着所听的道去生活；听，你才能好好传上帝的话语。听字有差错的教会，永远没有真正的福音。你记下来这句话：在听的事上有差错的教会，永远没有真正的福音，因为他不是在道上建立的，不是在上帝道上建立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不是在上帝道上建立的合一，就不是真正的合一。我把这两句话讲出来，我盼望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以后，所有的教会还要记得这两句话：在听上差错的人，绝对没有真正的信仰。听上差错的人，绝对没有真正的福音；在听上差错的人，绝对没有真正的传扬；在听上差错的人，绝对没有真正的合一。因为只有在至圣的真道上，你才有信仰；在至圣的真道上，你才能相爱；在至圣的真道上，你才能合一。现在我们如果是听神的旨意，对神旨意的焦点，对神忠言者的不明白，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生活的根基的话，我们就会乱爱、乱合一、乱搞人间的运动，而以为为上帝大发的心。你要听听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将这些事溜溜写给你们，让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语。我从小是因为神的恩典，我要感谢上帝，很注意听人讲话。 哦，我也教我的孩子，你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眼睛不可看别的地方，不可看别的方向，那是对人最不礼貌的事情。我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是从八岁开始。当妈妈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盯着她的面孔，一点不讲动的听。我到今天没有养成习惯，听到的时候用指甲，听到的时候看东看西，没有。而当我注意我母亲做礼拜的时候，直到今天，她还很感动我。她仰着眼睛看着讲台，一动都不动，她很注意的。我的母亲有一些话，我现在想起来是很伟大的，当时想起来很简单。她说我尽可能，我从来没有把大小便带到礼拜堂去，我不能做到的，她做到。她什么都在家里弄清楚，绝对不把脏东西带到礼拜堂去，因为他是认为那是圣所。当然圣所不会因为没有大小便才叫做圣所，也不会因为有人在那小便就不成圣所。但是我的母亲就照他所知道的，照他心中所愿意的这种方法来敬畏上帝，所以我很尊重他。他又说什么呢？我听上帝的道以后，我绝对不批评。啊，我这一点和他不一样看法。当时实实在在我们教会的牧师是很严肃的讲道。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教会的牧师讲道的时候是有一种很严肃的态度，他的声音呢可以说是好像法官讲话的声音。我的牧师是王忠诚，他们一家四个都是很真情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牧师被放在公共厕所的旁边，过了十多年不像人的生活，天天嗅的是公众的粪便。我很多事情我知道，在心里我很难过的。我的牧师在厦门中华基督教会泰山礼拜堂，所以我相信我母亲讲那句话是照着他所知道的，因为什么道是这么严肃讲出来，我不批评。但是我小的时候，兄弟们就常常说，今天牧师讲的我打瞌睡，另外一个哥哥说今天讲的太短了，另外说长得半死，啰嗦的不得了。我们会批评，每次我们吃饭吃到一半再讲刚才牧师讲到太长太短或者太小声的时候，我母亲一定突然间一本正经板起面孔说，请不要亵渎上帝的仆人。这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到她死以前最后一次我看她做礼拜的时候，眼睛定住讲台，注意听的情形，影响我。而我也感谢上帝，我小的时候就好像比我同龄的人更走几年，更老成一点点，所以我很喜欢听大人讲话。那多数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走开，不要听，你们去外面玩。我母亲不是这样，除非他讲一些不必要给孩子听的话，那他是喜欢我们坐在旁边听他跟他的人客跟他的朋友讲话。所以我们静静的去听，听的时候就从许多大人讲话中间吸收人生的经验，吸收很多的智慧，是我们的年龄跟我们的环境没有办法得到的。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继续不断从别人所经历的所归纳的智慧的结晶来建立我的人格，建立我的思想。感谢上帝。而不但如此，我从八岁开始就常常参加布道会、培灵会、奋进会。我跟一个十岁的哥哥，因为年龄很靠近，我们又是同班的，不知道他跟我为什么会同班，是他降级或者跳班，我也不知道。但我一直跟他吵，五六岁的时候我一直跟他吵，我说我是哥哥，他说他是哥哥，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个哥哥哪个弟弟，因为大家说他哥哥很不服气，所以我说我是哥哥，因为我个子比他大一点点。结果呢吵得半死，到妈妈那边，妈妈说他是哥哥就是哥哥，你永远是弟弟，怎么长大也不会做哥哥。他我那时候才甘愿顺服，说我是弟弟。那我跟这个哥哥呢，因为同班一直到高中毕业，很有趣味哦。那我跟这个哥哥呢，这个呢去聚会的时候常常一同去。我记得八岁开始我就听布道会， 那个时候有个布道家，后来也曾经到台湾来，叫做蔡信德布道家。蔡信德有个亲戚叫蔡信章，后来就纽约呢就发行，在那边做过牧师的。那么蔡信德呢，他讲到一次讲到一两个钟头，有时候一个讲到二十多个比喻，十多个故事，但因为很吸引，我八岁了就去听，所以就养成了听到的习惯。结果呢，我自己变成讲到很长的习惯，就是从小听。那我记得我八岁的时候去听到，我哥哥十岁，听了一半打瞌睡，所以两个人不好意思，我推你，你推我，我叫醒你，你叫醒我，结果有一次两个都睡了。所以呢，你不能叫我，不能叫你。第二天我们就约定，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有一个办法，我们带一个小杯子，小宝，小杯子放水，放在你跟我座位的中间。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快打瞌睡，你用水揉眼睛，我用水揉眼睛。我现在到现在还记得，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好像现在九岁，那个时候八岁一样。现在弟兄，就这样听听听。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比许多的传道人更勇敢，继续不断讲道的原因，因为我从小养成听的习惯。我不是说我比别人好，我是要告诉年轻一代的人，因为我从小的听听。听的结果进去了，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出入平安了。我有个学生写一封信回来，我四年念神学所得到的东西，我一年已经讲完了，我要怎么办？我告诉他，你要好好计划怎么讲道。如果每一个礼拜都要你讲，你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讲福音，第二礼拜讲专题，第三个礼拜你讲树林的经历跟圣经的原则，第四个礼拜你从这个教会历史里伟大的人物做好的这个模范，用圣经节来告诉信徒怎么做。那么这样你可以一年的计划有四个范围，每个范围112篇，你就不会紧张了。他说的，我啊，每个礼拜讲完道就开始紧张，下个礼拜讲什么？下个礼拜刚讲完了，他糟糕，一杯的半子就完了，再吸得下，我天天紧张，我快要死了。我告诉他，你一个也讲几次道，你都这样辛苦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神学毕业的那一个月，第一个月毕业以后那一个月，我讲到28次。有什么时间预备这样子？那有足够的时间这样供应？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到底怎么样回到这样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每天继续不断一直讲一直讲？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许多的年轻人不爱听，只爱讲。今天灵恩派最大的毛病，爱讲不爱听。所以灵恩派的牧师给他们的少年人快快侍奉的机会，快快给他参与侍奉，使他们一感到这个教会重用他，他就连在这个教会就永不离开。这个是用人的心理修，不是建造上帝的教会。小组是圣经的，耶稣是约翰跟雅各从一个家里面出来，就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可以建立小组。耶稣呼召彼得，又呼召安德烈，给他们回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组。小组的原则是圣经的，但是小组的组长不可以太早把那些没有分量的人抬高他们，这样从年轻还没有听清楚就开始讲，就讲错一声。我相信你们懂得这些原则的人，你会感觉到感谢主，好在给你听了这么多。有人说参加希伯来书一直听一直听，是胀饱肚子变成太胖贪饭的人，因为你没有做主的听。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可以听，听了去做，一面做还要再听。像我今天已经传到这么几十年，传到几万次，但是有机会听到好的道理，我还甘愿听。 我很喜欢听，我到今天还养成习惯，听到哪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就很注意的把它吸收思想比较，我很容易纠察那些过去所没有的东西，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今天我如果在台北有一个钟头绕个条件，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哪一辆汽车是最新的，是历史上没有到过台湾的，已经来了，我没告诉你，因为最新的没有出现过，我一定发现。在我听话的时候，听见哪一句，哎，别人不是这样讲，当别人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我马上发现，这种人是培养自己在智慧上的长进。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听不同的地方声音，学会怎么听话中另外的话是什么，学会怎么听他为什么这么讲，学会怎么听如果这句话不是这么讲，是另外一种讲法，以后的功效是什么。你这种培养听，那你就变成更聪明更聪明的。今天最聪明的都是最懂得听话，这里的听话不是 yes man 的那个听话，你很听话，不是那个懂得，而我分辨出不对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新的东西在哪里，启发性的东西在哪里，革命性的东西在哪里，听出这些人是最有智慧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略略，他这么谦卑的说，我略略把这些事告诉你们，那我劝你们要听我的劝。一个因不注意听而损失的人，是常常活在后悔中间的。我再讲一次，因为不注意听而失去机会的人，是常常活在后悔中间的人。一个常常听不准而做错事的人，是常常失去最好的机会的人。一个懂得后悔又在重蹈这样不爱听的人，是永远不停后悔的人。施布真说，一个等候更大机会的人，只有等候后悔的机会。那我要告诉您另外一句话，一个不懂得掌握时机而后悔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听清楚为什么要掌握时机的人。一个没有听准真理的要点就随便凭自己的智慧聪明乱做的人，永远不在懊悔的中间。这些话你要听，因为这些话是关键，这些话对你一生很重要。有一些事是可以再来做的，有一些的事可以从头再一次的，有一些是不能的，反正那是不能再从头的，一去不回的。你一定要先听，听对，听准，然后才开始去做。阿们。前半年，将近一年前，新加坡报纸登一个事情，我看了很想大哭。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个小孩子很爱自己过马路，不等爸爸妈妈。爸爸说听啊，听爸爸的话，不要过马路，他总是先冲。有一天他一冲出去的时候，他总是要自由，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一辆几吨的卡车来了，就把他斩过去，两条腿都断了。结果医生说不能医，锯断。我如果不记错，是八岁还是几岁？八岁的孩子两条腿锯断，锯的时候全身麻痹，腿扭开了。也慢慢好的时候，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一度到那边我要哭，妈对不起，我没有听话，我常常不听话，妈对不起。我看了以后我心酸得不得了。妈妈会不会说，好，这次原谅你，下一次要听话，已经不在那个范围，已经是一个没有腿的孩子，一生的幸福付诸东流的，因为不听话。如果他养成一个听话的习惯， 请你不要自己跑，他不会这样。这个孩子不懂事，他说我以后要听话，以后要听话是一个心智的悔改，但是这个心智的悔改已经不能把两条腿接回去了。你以前不听话，机会过去。我看那个小小的一段的新闻，我一直想这个孩子怎么办，我很想去抱他一下，我很想去安慰他一下，我很想把他的历史转回在还没有被车斩断双腿的时间，但是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以后要听话，那我以后要听话，我眼泪就流下来。今天教会连这句话都不能讲出来，因为你还没有看见你的腿已经没有，你还没有看见你的机会已经失去，因为不听。当我用这些做最后一场讲座的内容的时候，我奉主名对你说，这是神要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祝福以后加的一件事，我略略告诉了你们，我略略告诉你 I told you already。 我每次讲 I told you already， 我的心很酸。亲爱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损失，我们多少失败是本来不必要的，我们有多少的错误，多少羞辱主面的事情是本来可以不必有的，那个时候你主啊，请你赦免我。主对你说 I told you already， 我已经对你讲，可是你没有听，好不好？当我们还没把希伯来书关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从头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这样思想以前，我们对主立志说，我已经听了，我已经参加了，我从今天再一次立志，我要听你的话。阿们。我略略告诉你，让你们听这些劝勉，听这些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死了，他如果快来，我必带他到你们期间，请你问引到你们诸位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也问你们安，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得到线索，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与提摩太同时代又是同工的人，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看见，在十三章几次出现的字，最后再出现引导你们，引导你们，引导你们，你们的回想，你们的效法，你们的纪念，现在用他们打上面的道是这样沉传下来，临到他们，他们传给你们，你们听了，你们再传给别人，他们引导你们，你们引导别人，沉传下去。如今我们听了，我们对主说，主啊我要听，我也对主说，主啊我要再引导别人与我一同听你的话，直到见你